意思就是这批人就是跟基督一伙的人，是基督一党的人。这个名词带有讽刺的意味，就好像这是雅古斯都派。雅古斯都派就是罗马皇帝一个组织，跟随罗马皇帝的一个组织，或者说希律党是跟随希律这个当时的一个王叫希律，跟随希律的一个组织。这个名词就是从这些组织出来的，是跟随某某人，是跟他们一伙的人，他是创造出来的。基督徒这个名字是创造出来的，是用拉丁文的构词法，在基督后面加上一个后尾词尾，这个词尾就是人，这个名称就表示他们是基督一伙的人。但是对很多外邦人来说，基督人家也不熟悉，人家也不知道基督是谁，所以呢，有的人呢，这个就改了，把这个基督两个字改了，基督人家不知道是，把它叫做基里斯都，基里斯都来代替基督呢，就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这个基里斯都这个拉丁文的意思就是善良的，就是美好的意思，所以基里斯多徒就是一批善良的人，一批追求美好品德的人。根据历史，在公元49年在罗马城发生了排斥犹太人的事件啊，现在我们有排华，当时是排犹事件，驱逐犹太人。这是公元49年的时候，当时的罗马传记作家就把这件事情归结为是由于基里斯多徒。所以这个基督徒在当时还不是很明确，在当时是一种外邦人不信神的人，在基督教以外的人对那批基督徒的一种称号。早年的基督徒并不见得喜欢这个名称，他们自己并不这样称，好像是无可奈何的接受下来，一直到今天我们大家自称基督徒。整个新约圣经总共只出现了三次基督徒的名字，这三次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刚才念的一次使徒行传11章26节这个名称的开始来历，再到使徒行传26章28节有一个王叫亚基波王，他讽刺保罗。他怎么讽刺的？他说，你想稍微劝我一下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你看这个话还是带有讽刺的。最后一处就是在彼得前书4章16节，鼓励大家不要因为做基督徒受苦而感到羞耻。这三处都是从外面来的，都是从教外的人对基督徒的评价。一直到公元2世纪，才由安提亚的主教把信徒称为基督徒。同时，罗马的总督在上诉给皇帝的时候，也提到在审问基督徒的情况。这里面又提到基督徒。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公元200年以后开始，基督徒的外号就变成了证明。基督徒自己也接受了。宣告自己是基督徒，就是宣告自己是基督的门徒，变成一种光荣，无上的光荣。所以基督徒就是要强调，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是一批追随基督的人，我们是聆听基督教导的人，我们要效法基督的行事为人。那么信徒什么意思？那信徒这个名词怎么来的？信徒到底什么？新约圣经十分强调我们要相信耶稣，信心非常重要，因信称义，所以这个信心是我们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基督徒又被称为信徒，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个信你一定要很小心，这个信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倾向， 不是承认一个事实，我相信一件事情，而是要求一个人，这个信心是要求一个人对耶稣基督的委身。基督徒的信心源源不止相信某一件事情发生过了，历史上2000年前发生了一件事情，而是指要将自己全部献给神。新约圣经的作者很少用信徒来称基督徒，很少。我查了一下，总共出现信徒一共5次，整个新约圣经出现信徒这个字总共只有5次，其中2次指的是法利赛人的门徒。这个法利赛人的门徒和奉隔离的那些信徒，这个把它称为叫信徒，所以这个跟我们基督徒也有不是很有关系。那么我们把它除掉，那么总共信徒只有3次。新约圣经真正出现信徒的也就是这3处。如果你再查一查英文的翻译，查一查比较准确的翻译，英文的翻译都不是作为一种称号，而是作为一个形容词，就是修饰语，那就是说相信的人。我们来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在加拉太书第6章第10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如此。更当怎样？提摩太前书4章10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里2处了啊，还有一处就是提摩太前书4章12节，不要叫人笑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清洁上多做信徒的榜样，就是这3处。但是如果你再看看这个原文的翻译，那比较准确的英文的翻译，那不是用这种信徒 believer 这个词，用的都是相信的人。比如说更是提摩太前书4章10节，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句话他怎么翻译的呢？英文怎么翻译？ Who is the savior of all men, especially of those that believe? That believe 不是用 believer。 很少，新约圣经很少用信徒这样，这个大部分用的都是门徒，大部分的用词都是门徒。比如说《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到第18章27节，他这样说：他想要往雅盖亚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写信请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都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啊，你看这里面2个不同的一个表达，一个是称号的时候都用门徒，但是在描述的时候用那蒙恩信主的人。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早期的基督徒讲到自己一般都自称门徒，很少自称我是信徒，但提到别的基督徒有时会用他们是信主的人或者信徒来强调他们是信奉基督的人。根据圣经百科前书的定义，贝克圣经百科前书怎么定义信徒的？他说，信徒的称号是指对耶稣基督完全委身的人。委身是什么意思？就是把身体给了对方，也就是献上自己。下面我们来看看什么叫门徒。门徒这个词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其实并不陌生，我们孔夫子、孔老夫子有弟子3000人，这些人就是他的门徒，被称为孔门之徒。所以门徒不是圣经的专有名词，而是一个很普通的概念，一般说来就是追随效法某人的行事为人，并且愿意终身遵行他的教导，就是这个人的门徒。门徒的希腊文是 Methodus， 它的原意就是 学生。而门徒这个字的本身意思就带出了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包括门徒要从老师身上学知识，学为人处事。如果你要查一下圣经对基督徒的这个称号，这个提法，整个的新约圣经提到基督徒的名称的时候，你可以肯定这一点。现在我给你一个结论，肯定这一点，基督徒等于圣徒，等于信徒，等于门徒。啊，这是一个公式，如果你很喜欢科学的话，我把一个公式给你，基督徒等于圣徒，等于信徒，等于门徒。门徒是强调神把基督徒从世人当中分别出来，归于神，跟随神。信徒是强调基督徒对耶稣基督的相信。门徒强调耶稣基督徒向耶稣基督的学习。如果有人把基督徒分等，先是信徒，以后经过某种训练或者某一次特别的圣灵充满，就从信徒提升到门徒，这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虽然基督徒当中没有等级，但不可否认，信徒中的确因为信主的时间的长短，对主追求学习心智的不同，在属灵的层数上会有不同，有不同的，我们承认，但是没有不同等级的基督徒。做门徒的关键是什么？做门徒的关键就是一句话，跟从耶稣。对第一批门徒来说，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跟从，基督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与老师同甘共苦，共患难，共磨练。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28节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这节经文非常清楚说明，门徒要跟耶稣一同经受磨难磨练。做这样的门徒，它的意义不在于遵守老师的一套教训，一套道德教训，也不是靠自己的刻苦努力来赢得老师的好感。他们做门徒是出于爱心的顺服，是基于对基督救赎大恩的感谢。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耶稣在呼召两对弟兄。当耶稣呼召彼得和安德利的时候，他们正在打鱼。接着他呼召另外一对弟兄，是雅各和约翰，他们正在船上捕网，和父亲也在一起，他们的父亲也在船上。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都是很忙碌的人，就像今天的时代一样，大家都很忙碌，可能比今天的上班族还要忙。你知道打鱼他没有八小时，他不止八小时，他们也要养家糊口，甚至明天的口粮都要看今天打鱼的结果。他们哪有空闲的时间去关心人生的未来，自己的家都关心不过来，还能去关心别人呢？如果你公平地想一想，当年那些渔夫的日子不会比今天的人轻松。那么对耶稣来说，耶稣向他们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呢？耶稣的要求非常简单，但同时又非常特别，不同寻常。耶稣的要求就是四个字，四个字，来跟从我。如果你是彼得，如果你是约翰，你会怎么想呢？耶稣啊，我们现在的工作不重要吗？我们的家庭不重要吗？要我们学习你的精神，那还说得过去，但是要我们抛弃渔船，抛弃我们年迈的父母，名副其实的来跟从你， 那么谁来负责我们的家庭，他们的养老金在哪里，我们的前途又怎么办，将来还可能再成家吗，有没有退休的保障？耶稣没有回答这些问题。2000年来他对门徒的呼召始终是一句同样的话，来跟从我。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做信徒不喜欢做门徒？说到底是一个代价的问题。做信徒是不要代价的，至少在美国信耶稣很少代价，谁也不会来迫害你，你的前途还是基本造就。做门徒的代价对很多人来说是付不起的，但实际上根据圣经的原意，信徒就是门徒，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在那个时代做信徒也是需要付代价的，而且是不小的代价。你要相信耶稣吗？你就不能相信罗马皇帝凯撒，你就不能效忠罗马皇帝。到了今天时代不同了，所以才会出现那些不愿意做门徒的门徒。这是一种多么矛盾的心态呢？这就是我们新时代的产物。很多基督徒喜欢听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付代价，这是白白的恩典。你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得救，你必须信靠基督的十字架，这道理一点也不错。但是什么叫信靠？显然很多人并不太清楚。你不是相信一个道理，你不是相信一加一等于二这样一个数学的公式，你是相信一位活的生命。你相信他什么呢？你相信他是你的主。罗马书10:9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得救的条件是很清楚的，口里要认他为主。什么叫主？就是他是你的主人，你愿意让他掌管你的一生。一个门徒就是承认耶稣是主的人，一个信徒按道理也应该是承认耶稣为主的人。可惜今天的信徒有了新的发明，他们只要相信耶稣可以带他们上天堂，却不愿意承认耶稣是他们的主。为什么？为什么呢？可能有下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耶稣可能要求他们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耶稣会不会要求你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呢？当然会了，否则什么有什么问题呢？否则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不愿意做门徒呢？当你认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师，你几乎可以肯定他必然会要求你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亚伯拉罕不愿意献以撒为他的祭，为这个祭，摩西不愿意去见法老，约瑟不愿意坐牢，耶稣基督也不喜欢上十字架。没有人喜欢十字架，没有人喜欢死亡，也没有人喜欢舍己。谁愿意舍己？你愿意？但是主要求我们做的恰恰就是这些。门徒为了他的主愿意放弃自己的爱好，门徒不会自我陶醉，门徒不会满足于自己的欲望而沾沾自喜。当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时，你的一切，包括你的思想，包括你的行动，包括你的职业，包括你人生的目标，都要伏在他主权之下。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做门徒？他们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对他们最有益，他们以为我最关心我自己，我最知道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一个没有人照顾的孩子很容易闯祸，他们可能会乱吃东西， 他们会可能会跑到马路上，他们可能会拿起刀子，他们或者还会玩火。父母必须时常的守在他们旁边，他们才有安全，是吧？一个小小孩一定要父母在旁边，你不能离开他一步，你要看住他。这就是说父母要成为孩子的主。我们长大成人以后，以为自己可以完全照顾自己了，我们独立了，我们不要再听任何人的劝导了。真的是这样吗？就是长大成人的人，成年人会不会伤害自己呢？每年死于交通意外事故的人，比死于癌症和心脏病的人总数加起来还要多。美国已经有足够的原子弹可以消灭地球上所有的人，我们还要来请警察来管我们，否则你开车开快车，你还要伤害别人，你也可能伤害自己。能夸口说我们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吗？第三个原因，他们不肯相信神做的事情都是为他们的好处。把自己的一生交给神，把自己完整的交给神，有点害怕，神到底会怎样对待我呢？神会真正的像我自己那样的关心自己吗？如果神真的要苦待我们，他完全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过一个非人的生活，这是非常可以想象的。你看飞鸟撞击，你看到了吗？你坐过多少次飞机，你发现飞鸟撞击了吗？多少年来才只有一次。四季的正常运行，充足的雨水阳光，人体身上的免疫能力，处处都在向我们宣告造物主的体贴和关怀。如果造物主要跟我们过不去，今天我们这些人会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耶稣所以要做你的主，他为什么要做你的主呢？就是因为他太关心你，他太关心你了。他觉得你自己关心自己不够，他觉得你自己还没有这个智慧和能力来关心自己，他要来负责你的人生。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呢，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耶利米书29:11。哎呀，这节经文很久以前深深的感动了我。当我在一个很困难的时期，我都担心前途，担心将来，担心我的家庭，担心我的子女，我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度过。这些经文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说，我知道，我们的神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不是来害你的，我不会苦待你，我比你自己更关心你。跟随基督实际上就是一个灵命塑造的过程，上帝把灵命塑造的过程委托给耶稣的门徒，让他们在上帝那贵重的恩典底下，与其他基督的追随者一同并肩上路，在基督里成长，在基督里达到生命的成熟。当我们被呼召跟从基督的时候，我们乃是被召要完全的归属他个人，做门徒就是归属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到底是信徒呢，还是门徒？今天我们有一种发明，我们可以是不是门徒的信徒，这个在圣经里不存在，圣经里不存在，但是在现实中 却有不少。